可不可以麻烦靖远弟兄，你帮我们读以弗所书3章1到13节，好不好？麻烦靖远弟兄。
好，以弗所书3章1到13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力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哦，可以了，谢谢谢谢靖远弟兄，靖远弟兄，你的声音很懵懵的，很糊，听得不清楚，不知道你是不是能调整你的那个，谢谢哈，
谢谢。
在这里就是拜托每一个人，你都打开你的圣经，因为这一段的经节，我们有许多地方要看到，要思想。请特别注意，刚才读的第3章这一段，有2个 term 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看第九节，靖远，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再读第9节，然后读第11节这2节。就帮我们读一下9跟11节，谢谢。
第9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11节，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好，谢谢。保罗在这一段呢，好几次提到奥秘、奥秘、奥秘，然后他讲了这些奥秘，完全是按照神所安排，在创世以前神所定的旨意，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是奥秘的。奥秘就是指神做事的方法和方式。我今天早上讲到，神预定对罪，神预知罪。神许可罪，那个都是神旨意中的奥秘。那如果从以弗所书的上下文来看，保罗在这里说，神的旨意和神的奥秘是福音的奥秘，这是第3节讲的福音的奥秘。然后第4节，保罗说这是基督的奥秘。那神的旨意是在创世以前，是在万事以前，神就已经安排好的，神就已经按照他永恒的旨意，已经是这样定好的。可是这个奥秘， 开始是隐藏的，你特别注意哈，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这个奥秘原来是一直隐藏的，然后是借着他，注意啊，你注意第，请注意第，第五节，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它是隐藏的，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注意这奥秘是借着圣灵所启示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也是借着使徒，他的使徒和先知，借着圣灵所启示给基督的使徒和神的先知，把这个奥秘白纸黑字启示出来，我们今天可以看见这个奥秘。这里面看见几个重点。第一，神这个奥秘原来是隐藏的，旧约是隐藏的，新约是打开的。旧约是预表，是影子，新约是实体。保罗在这里讲到，是圣灵启示给他的使徒和先知，使先知是旧约的启示，使徒是新约的启示。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新约的正典性 canon 正典性和旧约先知书的正典性是同等具有圣灵启示的这个全能和位置和地位。那么换句话说，保罗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奥秘原来在创世之前是神所安排的。有没有请看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这个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你要记住这个安排，哇，这个太伟大了。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哈，我就先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好了。这个例子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当时告诉亚伯拉罕，我要使你如后裔如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滩，我要把他们带到什么亚摩人之地了，有没有这个耶布斯人之地了，等等等等。然后神说，你们现在我还不能把他们带去，要直到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你看啊，神又借着罪来成就他所应许的，这个就是奥秘。神说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我安排，我的安排和计划是什么呢？是等到亚摩利人罪恶满盈的时候。奇怪，圣洁的神怎么会跟罪恶来 work out 他的 salvation？ 我这是一件太奥秘的事情，其实跟我今天早上的讲道是有关联的。神是绝对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罪恶，在圣经好多的经文都给我们看到。神不是罪恶的始作俑者，可是神的奥秘是连撒旦他都衬透不了，天使也在那观看。这是彼得前书彼得告诉我们的，天使不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子做事，天使都在那观看，连我们人甚至基督徒我们也不能够明白为什么神是用这种方法来做事。可是保罗当他圣灵启示给他，让他看见了，保罗说这是神在创世之前神的奥秘，老是按照神的旨意，把这个奥秘如何按照神的计划，神的时间表，神如此安排的。然后保罗又更清楚地讲了，这个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第三节他再进一步说，这个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第四节。那彼得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说，基督是在创世之前就被神所知道的， 这个中文的翻译是这样，希腊文的原文是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神仙预定了。那么奇怪，为什么神在创世以前，人还没有被创造，撒旦魔鬼天使长也还没有被创造，神就先预定要有基督呢？就可以知道神已经预定有罪，也预知会有罪，神已经预备了解决罪的方案，就是设立基督。这个奥秘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告诉我们的，唯有属灵的人才能衬透这个奥秘，唯有经过圣灵重生的人才能够明白这个奥秘。而这个奥秘对什么样的人是隐藏的呢？就是第三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的，第三章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哎呀，太伟大了。当我读到以弗所书，越读越是赞叹啊，惊叹这位神太深邃了，深邃到一个地步超乎我们逻辑理性思维能够理解的程度。可是当我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亮光，逐渐逐步认清楚这个奥秘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感谢你，我算什么？你如此恩待不配的罪人，像我李军这样，让我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稍微揣摩出一点你奥秘中的真理，或是你真理中的奥秘。我们只能感谢主。大家还记得吧，圣诞夜的时候我讲了一篇短讲，就是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而且是生在律法之下。大家还记得我当初分享这一段，当时的背景是罗马、希腊、犹太人的背景。罗马人讲求的是荣耀，希腊人讲求的是智慧，犹太人讲求的是知识，这个神迹。那么神在当时罗马希腊文化的背景和犹太人的背景这种情况之下，罗马当时的状态，不管是他的政治、他的军事、他的民主、他的法治、他的交通建设，条条道路通罗马，四通八达，是福音适合传递的时候，而且到处有军队驻守，所以治安非常的良好。而希腊文当时是普遍使用的，叫 Koine， 这个希腊人贩夫走卒也能够听也能够讲，像彼得、像约翰这些没有受过知识水平教育的人，他们也会讲 Koine， 他们也能听。那犹太人呢，因为四百年神的缄默期，犹太人他们没有神的启示，他们的心一方面他们被放逐流亡在外，被罗马帝国铁蹄统治，另一方面他们又一直在等候耶和华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就在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按照保罗这里所说的，按照神所安排的，神是如何安排，然后把这个奥秘能够解析出来，让今天的你跟我以及当时的使徒们包括保罗能够明白。神做事不是即兴的，不是临时拼凑的，神是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预知预定好一切了，他就都安排好一切了。在没有创造，人类没有创造，还没有犯罪以前， 神就已经预定基督了，那你就可以看到神早就知道会有罪，而神也借着罪来做神要做的奥秘的旨意。我先停到这，看大家什么问题没有。做老师的最怕学生没有问题问啊，那就是这个是要么是听不懂，要么是老师没讲清楚，要么是大家都懂了，最好是大家都听懂，为这个感谢主哈。好，
牧师，我有个问题。
好，请讲。
谢谢牧师讲讲，因为这个是我在有的时候有的思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哈。大卫的罪，就是说他去，就是说奸淫的罪，就是说这是一个显然是神不喜悦的，对不对？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对他来讲，对以色列国来讲，都不好，就是说，当然后面他的儿子所罗门，就是说也是神蒙神祝福，虽然他最后也远离了神，就是我的意思说，像这种情况怎么样理解这些？人的这个选择这部分是大卫没有选择吗？还是说他自己真的还是有他自己就是说犯罪的这个责任，或者说他的选择在这个方面，虽然说神已经知道他会犯罪。
呀，你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大的问题，就让我尝试用短短一两分钟把它解释清楚。大卫他跟所罗门王不一样，大卫是神借着扫罗的恶来造就装备大卫，大卫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在苦难的当中神建立了他，装备了他，预备了他，成全了他，使他可以坐上以色列王的宝座。因为他经历了苦难，他能够把国治理的合神的心意。相对的，所罗门王没有经历任何的苦难，一开始就坐上王位，荣华富贵全部要有什么应有尽有。两个人的结局，这是圣经把这两个人摆在这里给我们看了，加上一个扫罗王，三个王，这三个王三个不同的特性，三个不同的结果，三个不同的过程，结果呢是神好像三面不同的镜子。那大卫王犯罪当然是按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志，神没有造我们像机器人或木头人，神给我们思想、情感、意志，喜悦我们用思想、情感和意志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思考神的话，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感情，然后意志愿意坚定的爱神、跟随主。所以神给大卫当然有自由意志，神只不过是借着大卫的犯罪软弱跌倒给我们看见 Nobody is perfect， 第一。第二，人的罪性的贪婪，再敬畏神的王像大卫仍然是个罪人，仍然需要救恩，他也有他的情欲。照理讲他在皇宫有这么多的嫔妃，有这么多的宫女，他又有妻子，他娶了好几个妻子，他不应该这样。这里给我们看见人的贪婪的罪性。神，圣经，很多人说圣经是脏经，肮脏的脏，为什么呢？有强奸，有乱伦，有凶杀，有暴力，怎么叫圣经呢？正是因为讲神是绝不隐瞒罪的。假如我爸爸他是一个坏蛋，我要 写他的传记，我一定 cover up， 不会把我爸爸的丑事写出来。神告诉先知，你给我照实的写。所以圣经他之所以为圣就是这样。那大卫有自由意志，他 犯了罪，神要他尝了，照他自己说说的，要他要那个先知拿单讲的那个例子，要他尝四倍，神就让大卫尝了四倍，他四个儿子死掉。那么你就在这看到一件事，就是说神是公义的神，神绝不轻忽罪，他一定要处置罪。但是在神处置罪的过程中，神仍然有怜悯，有恩典。借着大卫真实的认罪悔改，诗篇五十一篇跟三十二篇给我们看到，借着他真实的悔改认罪，神是有怜悯，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利未方面，神给大卫的多，他向大卫就要的多，他对大卫的管教是比对别人的管教要更严格。为什么？因为大卫是敬畏神的人，神给大卫这么丰富的资产，大卫犯的罪，神要他从藏了四个儿子死的这件事情，第一，让我们看见神对罪恶的不妥协；第二，神爱的儿女他必然要严格的管教；第三，他给大卫的多，他要向大卫要的多；第四，神诚诚实实的，他不隐瞒罪的，把他记载在历史当中，要我们学功课。神不因为大卫，神爱大卫，大卫合神的心意，神就替大卫 cover up。 No， 神绝不做这种事的。所以我想我只能这样回答你，所罗门王犯罪是给我们看见，没有经过神的调炼塑造，神经历让他透过人生的苦难的塑造，直接就登上荣耀、财富、地位、尊荣的下场和结果，必然是像所罗门王这个样子，好不好？我只能这样回答你。
嗯，好，谢谢牧师。
好，还有什么问题？
啊，我也有一个问题。
请问你哪一位啊？
张黎。
哦，张黎 ，OK， 好。
其实是我们家孩子问的。他说就是为什么那个旧约要隐藏，要预表，要是影子，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耶稣基督就来拯救呢？
好呀，你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我想我只能这样子讲哈，因为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啊能够把它讲清楚是 不太可能。我就简单的这样回答你好了。就说旧约啊，基本上旧约是预表，由律法做代表，新约是由恩典做代表。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体。为什么是这样？我想很多的基督徒可能我们到现在我们的观念都还不清楚。谢谢张黎你问的这个问题，这也是给我一个机会来帮助我们澄清一下，为什么先是旧约后是新约。当然这有太大的探讨的问题和属灵的意义在里头，我只能重点式的稍微抛砖引玉一下。律法，旧约的律法必须是建基在神的恩典之上。其实旧约的律法也有恩典，你看神告诉摩西，出埃及记二十章，神说我是领你们出埃及为奴之地的耶和华。你注意哦，这句话先表明恩典，是我耶和华救你们脱离了埃及奴隶的状态，所以你们应该守我下面给你十条诫命。那么律法是建基在神的恩典之上，律法中有恩典，恩典中有律法，律法实际上是引领我们去仰望恩典，律法也应许恩典， 律法是引我们到十字架的面前，可是律法它没有让我们怎么讲呢，它是隐藏，或说律法不能够拯救我们。就像我前一阵讲过的，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是因为律法不能够引领我们进永生。那么所以律法就好像 X 光， X 光只能让我知道我哪里出问题了，律法只是让我知道哦。因为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七节说，若不是因为律法告诉我什么叫贪心，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所以律法是让我理君知道哦，我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出问题了，好像 X 光。然后 X 光是帮助我去找医生替我动手术，那么医生是谁呢？耶稣，耶稣是大医生，必须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够对付我违反的十诫中的这些我的罪。所以律法跟恩典两个其实是 complementary， 是互补的，它好像是 two sides of the coin， 一体的两面，它不是彼此冲突矛盾，它是互相互补。律法是影子，实体是恩典，律法旧约是影子，实体是基督。那么在律法中有基督，在基督中也有律法。保罗说，我不在，我虽然不在律法底下，可是我是在基督的律法底下，看见了没有？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我来反而是要成全律法。这马太福音第五章，保罗刚才讲的话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么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给我们看到，律法的颁布是叫我们寻求恩典，恩典的赏赐是叫我们遵行律法。任何一个罪人，我们都必须先知道律法，我们必须先去到西乃山，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来到锡安山。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大家还记得吗？出埃及记他们在锡乃山下看到雷轰闪电，看见地震，看见狂风，他们都害怕，他们说我们不要耶和华向我们说话，摩西啊，我们只要听你向我们说话。那是表示什么呢？律法是神的威严，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愤怒。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律法，我们就不会看见神的伟大，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我们才不会看见我们的污秽。我们看见律法，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有罪，因此我们才会仰望锡安山。锡安山是什么呢？是预表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个秩序不能颠倒，律法旧约预表影子，是为了让我们在新约中，在基督里看见，在恩典中看见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那在创世前是隐藏的，到了新约是揭露出来了，感谢主。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哈，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他的信仰是越过了律法，或是越过了旧约，他直接到新约他可能就有问题了。这话怎么讲呢？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在这一位神的面前，他的第一个反应绝对不是啊，神啊，你太美丽了，哎呀，神啊，你太有慈爱了，哎呀，神啊，医治了我，哎呀，神多有怜悯。 No， 他必须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这么圣洁的神，你是这么强烈的光，你是这么公义威严大而可畏的神，你是烈火，烈火，你是圣哉圣哉圣哉的神。如果没有看见这一点，我们也就是说，你要知道 paradox 就在这哈，一个真正被神摸到认识神的人，当我们罪性的人败坏的人碰到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跑向神，而是逃离神，就好像大石头底下的蛇、蟑螂、蜈蚣、蚂蚁等等，他们一看见光，长久隐藏在底下，只有到处逃窜，这是罪人应该有的第一个反应。这就是为什么神先赐下旧约，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刑罚之下，是为了要引领我们到旧约寻求恩典。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第一个反应应该是逃离神，而不是被神吸引去。我们是被神逼开，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与神面对面，我们这些罪人看到神只有死。可是正是因为这样，神在创世前就预备了基督，是要使我们看见我们无可救药，我们只有被咒诅、被审判、被沉沦的地步，我们才会抬头仰望基督。神的目的是先把我们推开，然后要把我们吸引到他的面前。就像彼得，当耶稣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打鱼，忙网的鱼，彼得的立刻的回应是，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看到耶和华的荣耀的宝座，乌西亚王奔了，可是神永远是永活的神。当他看到神的荣耀宝座高高在上的时候，以赛亚第一个反应就是，祸灾，我灭亡了。你记住，一个基督徒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罪，他才能够承受永生。如果一个基督徒刚开始他是觉得，哎呀，信耶稣太美了，因为信了耶稣我心想事成，凡事顺利，我可以赚大钱，不会生病，如何如何，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信仰就错了。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旧约先知先讲祸因，才带来安慰、盼望和鼓励。先是责备，先是警告，先是审判的信息，后来才是安慰、拯救、得救的喜乐的福音，一定是这样的秩序。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
嗯，回答了，谢谢，太好了，谢谢。
所以我想呢，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不能够讲太多了哈。好，还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就必须 go ahead。亲爱的姊妹们，求神怜悯哈。我们当初是如何重生得救？可能我们对福音没有完全的清楚，我们甚至可能对福音有了错解。包括我今天早上讲的这一篇道，可能有的人不能完全 identify 认同，可是那是真理，那是神的话。当神的话超越我的逻辑理性思维的时候，我必须只有下面这几种反应。第一，主啊，你太伟大了，我没有办法完全认识你。第二，主啊，当你的逻辑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我承认我的智慧够不到你的智慧，达不到你那个 level。主啊，求你给我谦卑和受教的耳朵。第三，当我对神的话不懂的时候，你记住哈，新约有一段经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吧？有一个外邦的母亲，他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的病，耶稣说，恩典是先给犹太人的，不给外邦人的。狗没有，不为他们预备这些的，狗不够资格。可这个妇人非常有信心，他说，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主人掉下来的那个骨头啊，我至少可以 去怎么样呢？去去这个啃那个骨头吧。耶稣看到他的信心，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就是当我们对于神的话觉得不合情理，觉得超乎我的逻辑理性思维能够明白的时候，我仍然用谦卑和信心来依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仍然盼望他的救恩的时候，你就得着。你要注意哦，这一段故事跟前面正好非常大的对比。法利赛人他们不听耶稣所说的话，他们觉得耶稣所说的话不可理喻，不可接受。你注意哦，他讲他们不听耶稣所说的话，两个做了非常大的对比。很多的时候神的话超乎我们逻辑理性的，越是这样我们越需要信心来紧紧的依靠神。好，我想我不能够再讲了哈。我们现在回到以弗所书，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到历代的那个谁吉文，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把我那个讲义打出来好不好，麻烦你。好，谢谢，可以弄大一点哦。对对对对，好，保罗在这里，他第三章，你注意哈，我们今天只能思想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是讲到教会是神历代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安排好，神就已经计划好，神就已经设计好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借着福音，保罗说福音的奥秘，这个奥秘是把基督表彰出来，保罗说这是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是神在人类都还没有被创造之前神就已经设计好的。那么彼得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神所知道的。在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耶稣基督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神所命定预定，也就是说神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万物，宇宙人类还没有被创造，罪还没有犯，神就已经先预定了基督。那从这看见神预知了，预定了。我们来再看一节很重要的经节，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也更加明白。同样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不，对不起对不起，应该说是罗马书，对不起哈，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我们看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这样读十一节到十三节，罗马书九章十一到十三节，可不可以麻烦张琳你帮我们念好不好？罗马书九章十一到十三节，从十节好了。
好的，罗马书第九章第十节，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呼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
继续十五十六节，
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好，谢谢，请大家特别注意两处地方。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也就是哪两个双子啊？以扫跟雅各。善恶还没有做出来，注意哦，神就拣选了旨意，拣选谁呢？拣选雅各。这里又说，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然后圣经这里又说，耶和华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保罗说，谁能说神有什么不公平呢？保罗说，断乎没有。然后又说了，神跟摩西说，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据此看来，注意哦，十六节，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乃在乎发怜悯的神。什么意思呢？以扫跟雅各还没有生出来，神就已经先拣选预定要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同样的，以弗所书，亚当夏娃还没有造出来，也还没有犯罪，神就先已经预定基督，这不是太超乎我们的逻辑的思维了吗？我们的理性不能够理解，怎么神是这样做事？为什么神是这样做事？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呢、啊？保罗说 ：“This is the mystery， 这是奥秘。这个奥秘其实在旧约好像是隐藏，实际上已经都有影子了，已经有 message 出来了。到了新约，神知道我们的逻辑理性思维太脆弱了。”当人高举自己的智慧的时候，保罗说得很清楚，人以为自己的智慧，神就让人以为他自己的智慧，神说你们的智慧是愚拙。那你看到一件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智慧逻辑理性思维，如果就好像假如你读圣经，你想要用你在世上的人生的经验，用你的逻辑判断，用你的理性思维，用你的是非价值观来读神的话，原谅我讲这句话，你越读你越糊涂，你越读你越读不懂，除非你跟我都降服在神的大能底下，说主啊，求你放下我自己的智慧，因为你的智慧高过我。你去看箴言，箴言把 wisdom 智慧把它就是用这个拟人化，叫 metamorphosis， 叫做metamorphosis 是不是叫Metamorphosis 是吧？我一下忘了，反正就是把它用拟人化的方式来描绘智慧。为什么箴言所罗门王要用拟人化的方式来描绘智慧呢？是因为神知道我们人可怜到一个地步，可怜到什么地步？连我们再高的智慧，你不管是 Karl Marx， 你不管是 Freud。你不管是尼采，你不管是康德，你不管是这个中国的咱们中国的这个最大的哲学家叫什么名字啊？叫牟中山。你再高的哲学逻辑理性，你怎么够得到那形而上？连他甚至比形而上的还上，这日光之上的。我们只不过是在日光之下，我们怎么能够参透明白神的奥秘？但是神怜悯我们，神竟然透过圣灵的启示，借着所罗门王把神 智慧，把基督的智慧拟人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的智慧，怜悯我们，知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帮助我们来理解。可是神太高超了，太深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哎呀，真的，你看到神为什么要用保罗写这样的书？彼得没有办法写，约翰没有办法写，雅各没有办法写，他用保罗，是神借着保罗的知识，借着保罗的这个才学，借着保罗的这个把属天的智慧，神想办法用保罗这样的人，而且保罗是他是加尔门加马列派的，他是非常精深的这个神学的架构跟体系，对于犹太神学、旧约神学、先知们的这些启示，保罗是如数家珍，他是非常精深的。神借着他的这个，也是神给他的恩赐，把神更高的启示借着他地上所能够理解的程度，能够把它用白纸黑字文字表达出来，你真的是看见神太高深的智慧了。保罗都勉勉强强能够把神的奥秘把它叫解出来，保罗连他写的时候，保罗自己讲了一句什么话呢？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你看保罗怎么说，十一章三十三节，再麻烦张理你帮我们读好吗？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
好的，三十三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当保罗他在写罗马书，讲到福音，讲到神的奥秘的时候，保罗这么有知识学问的人，通达罗马、希腊、犹太，保罗都说深哉神丰富的知识智慧，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然后保罗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是谁先给的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No， 保罗赞叹神的深邃伟大浩瀚，他赞叹神太伟大。保罗心里是说，凭着我的知识学问要跟神的知识学问来比的话，我怎么样都够不到，够不到啊！我只能说感谢主哈。好，我们赶快回到正题。当保罗在三章一节到十三节讲到教会是神历代的奥秘的时候，他其实是第三章是进一步解释以弗所书二章跟一章里面的。在第一章，保罗一再的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他的爱子里。奇怪，为什么是在基督里呢？连神的创造都在基督里，为什么要在基督里？神的救赎是在基督里，神的托管、神的托住在基督里，神一切的作为全部在基督里，怎么会这样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彼得说的，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先拣选了基督，预定了基督，然后神一切的作为全部是在基督里做的，最重要的作为是借着基督救赎，除去罪恶，建立教会。你注意听好，神当时造完亚当之后，神说这个人独居不好，然后神就给亚当实施了麻醉， 叫他昏睡，然后从亚当的肋旁拿出一根骨头，这根肋旁是靠近亚当的心脏。神没有从亚当的头骨拿骨头，也没有从亚当的脚骨拿骨头。如果是这样的话， either 夏娃踩在亚当的头上， or 亚当踩在夏娃的头上。神是从他的肋骨最靠近心脏，意思是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最贴心的，我所爱的， My beloved honey。 而耶稣呢，在十字架上，罗马兵丁用枪，用 spear 戳进他心脏的肋骨，流出水跟血，造出了教会，也是从耶稣的肋旁拿出这根骨头，造了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保罗说这是奥秘。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就讲到丈夫跟妻子。保罗说，其实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把这个奥秘越来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来。然后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跟第二章，他又讲到预知的问题，他也讲到预定的问题，他也讲到拣选的问题，他讲到得救的问题。保罗好像剥那个洋葱，一层一层的把神的奥秘一步一步的揭示出来，让我们看到原来这个奥秘是为你跟我预备的，原来这个奥秘是为教会所预备的。保罗说教会是他的心腹，保罗说教会是灯，保罗说教会是神的殿，保罗说教会是，用了很多不同的比喻，你就可以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跟我在神的心目中，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贝啊！我们真的是神手中 the apple of the eye， 掌上明珠。当我们认识了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位分。然后你注意哦，保罗怎么说？特别注意，保罗说在三章的六节，保罗说我们是这些外邦人在基督里的，借着福音的奥秘得以有三个：第一，同为后嗣；第二，同为一体；第三，同盟应许。什么叫做同盟后嗣呢？同盟后嗣就是说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承受丰富的恩典，我们跟基督同做后嗣。什么叫做同为一体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被放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互为肢体。我们跟犹太人中间的墙垣被划开了，基督把我们跟犹太人同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我们互为肢体。张黎是手背，徐静远是脚，我李军只是小指，小拇指最小的指头的一个指甲而已。每一个肢体在身体里面都有不同的功能。我们既然是同一个身体，保罗说你们为什么不相亲相爱呢？为什么要彼此相斗呢？耶稣说一国自相纷争，那一国就必然要灭亡。耶稣虽然是指的是撒旦的国，其实耶稣是暗指教会。教会我们在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在基督的国里面，我们互为肢体，为什么要彼此斗争？为什么要彼此攻击？为什么要彼此分门别类？ 为什么要彼此对立？然后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若彼此相咬相吞，注意哦，加拉太书你们第五章，你们若彼此相咬相吞，你们都要如此灭亡了。保罗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与以色列人、犹太人联合，我们都属于基督，我们互为肢体，在基督同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应该彼此相互的帮补，彼此扶持，彼此同工，彼此配搭，彼此相爱，彼此如何如何如何。这是罗马书第十五章跟十六章里面给我们看到，彼此彼此彼此彼此彼此彼此彼此。保罗说这是奥秘，这是神在创世之前的旨意。以弗所书是最好的教会论，以弗所的主旨就是以基督为元首的身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保罗进一步讲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夫妻是同一体。为什么夫妻彼此要攻坚呢？为什么夫妻彼此不相爱呢？一样的道理。所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然后保罗说第三，同盟应许。什么叫同盟应许呢？就是我们同在弥赛亚的约，也就是新约里面，我们支取神所给我们一切属天的应许和福分。感谢主，你看到神从创始之前，神安排计划好，预定好，拣选预知预定某某人要得救，然后我们在得救后，神怎么样把我们借着圣灵重生，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彼此配搭相爱，然后我们同盟将来神给我们一切属天的盼望和应许。这就是教会。好，听到这还有什么问题吗？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请问
你一直在说预知，预定。
请问你哪一位啊？对不起。
哦，关永恒。
哦，关永恒，关弟兄，好。
对，就是说一直，就是说一直在说预知预定，那怎么，怎么说这个跟宿命论有什么关系？或者就是说我们在引用一个，就是说，谁会信基督也是预定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积极去传福音呢？这个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就是
是是
知跟我们自己的行动有什么矛盾吗？
很好，哎呀，感谢主，关元宏弟兄，你的问题非常有思想，而且很深邃，很好。同样这是很大的问题，我只能简单这样回答你。基督教绝不是 fatalism， 不是宿命论。基督教是智力和怎么讲呢？就说基督教是人从来，圣经包括加尔文神学从来没有否定人的责任的一部分。那么神预知预定，比方说神预知预定也拣选关元宏，说你善恶还没有做，你都还没有生出来，我已经创始前已经拣选你了，而且把你的名字呢也已经写在生命册上了。这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那是不是这样，关元宏你就反正就在那躺着干，你根本也不需要怎么讲呢，就是尽你所该尽的本分，你反正 是神要我得救，我就这样了，我还可以继续犯罪，我想干什么我还继续干什么，反正神已经拣选我了，那这个救恩是不会失去的。那这个事你要怎么理解呢？这太大的问题啊，我只能简单这样讲。一个真正被神拣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神会给他恩典和力量，使他善用他的自由意志去选择回应神的救恩和福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原来是死在罪犯和过罪恶当中的，是神叫你们活过来。也就是说，关元宏，你跟我跟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不可能去回应神的，是神先叫我活过来。神叫我活过来，然后神给我那个恩典，使我能够足以去回应神所提供给我的救恩，让我愿意用我的自由意志去回应福音，我所听到的福音，我愿意相信和接受，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神没有造我成为木头人、机器人，神要我仍然用我的自由意志去选择和回应，而我能够选择和回应，以我在过犯罪恶中死掉的人不可能回应。一个死人，你鞭尸，你踢他打他，他不会有回应的，除非神叫我们先活过来。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那是神使我先活过来，我才能够回应吗？所以基督教不是宿命论，是神给我活过来，使我可以去回应，连我能回应能信也是神给我的恩典。然后我信了以后，我愿意顺服神，用信心和顺服走成圣的道路，也是需要运用我的自由意志去顺服神，去回应神，使我的生命越来越圣洁。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否定人的责任，而且也强调人的责任，但是同时是告诉我们，我们没办法凭我们自己，必须要靠着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后注意啊，保罗后面下面说，你们行善是神原本的旨意，是神在基督里面要你们行的。那么行善是人的责任跟本分，但是注意，不是靠我自己能行善，乃是靠着基督的生命在我里头使我能行善。所以你看到这是双方面的，但是必须靠的是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我也行不出善来。可是就是因为有神的恩典，我才有那个动力和意愿，我愿意顺服神去行神愿意我行的善。而这个善不是凭我自己，乃是神给我的力量和恩典，靠着基督的生命我能够行善。这个行善不是为了跟神明交换得救的条件，乃是荣耀神，因为我只要信神我就得救了，我不需要借着行善来跟神明交换进入西天极乐世界的这个涅槃等等，这个不需要，我信耶稣我就得救了。我这个时候行善是荣耀神，是感谢救我的神。这个善跟宗教所要求的行善是完全出发点不同的，而且这是基督徒的自由意志，愿意用思想情感和意志来回应神的，所以是这样的。我不知道短短时间这样讲有没有回答你。
哎，大概知道，我知道有个先决条件就是。
啊，有没有什么？
就是神预定是有个，就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先把有这个可能，如果没有这个可能的话，前面先决条件没有的话，后面自己的意志就发挥不了其多大的作用。
对，我们没有办法。你记住哈，圣经所说的自由意志是指什么呢？不是指我今天选择要去吃日本餐，明天我要选择去中国餐，后天我要选择我要到哪里去，不是这个意志，乃是指我们生命里头，属灵里头，我们已经是死的人，我根本不可能用我的意志做任何的选择和回应的。然后保罗说，是神叫你们先活过来，然后神给你恩典和力量，可以去回应神，选择神，顺服神，信靠神。所以也就是说，神的恩典和神的主权其实是大过人的自由意志。我这样子用百分比好了，49:51，我想只能这样讲。
哎，牧师，那您这样解释的话，非信徒就没有自由意志了。
对，
这样
非
自由意志的，
对，他不可能选择神，他只有逃避神。就像那个大石头底下永远阴暗在那里面，他怕见光，他只有逃避神，他不可能去回应神的，不可能的。我们死人呢，尸体怎么可能有任何的回应呢？保罗用的再好的例子不过了。所以呢，神的话是再清楚不过的，对吧？
那
时间，
相信了，不相信的人有没有自由意志啊？我是想问这，因为根据您刚才说那个定义的话，自由意志定义，不信的人就没有自由意志了。但是那他们就说，这个怎么解释这神的供应呢？他们这没有得救，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不信的人，他只能选择罪恶，他只可能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他只可能选择在黑暗中生活，他只可能选择这个，除非有外面的力量帮助他，这个外面力量就是神主权的救恩临到他，否则 no way no way。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看见这是神给我不配得的恩典。请注意听下面这句话，如果神拯救了你，那是神怜悯和恩典；如果神没有要拯救我，那是神公义和神圣洁的彰显。神救你救我，是我不配的，是神恩典和怜悯的彰显。神不拯救列外那些人，是神公义和神圣洁的彰显。 Nobody can say God is unfai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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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能。
那我再问一下牧师，再往下追问一下，就说那就说是在基督徒没有选择相信耶稣前，这些人跟那些其他非信徒状态不一样。照您这个解释，
no,
就是说假如有些人都不信的时候，
no, 对，
这些人状态不一样。
no, 保罗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我念给你听。保罗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注意，下面他讲，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保罗紧接又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的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注意下面一句话，然而 however，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 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看见了没有？保罗讲这个再清楚不过了，太清楚了，是吧？呀，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不过很谢谢你们提出的问题都很宝贝，我想我们就下礼拜，哦，下礼拜你们又回到旧约去了，好吧？那感谢主，我们领受多少就领受多少，都感谢神。这样好不好？麻烦，那个立峰，你就带我们做个结束。